太上感应篇113，错人所长。浓淡清奇体各殊，忍将佳作赤为玉。至公堂上无公道，后代儿孙尽蠢愚。错就是摧毁折损之意，长是指才能技艺，他人有所长，应该宽容培养，使他的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。假若反而摧折他，那成什么心术呢？这比掩盖他人的善行更坏。掩善只是吝啬于援助提携，不愿推荐而已，而错则是多方诬陷，使人终生名声不显，功业无成而后快。结怨如此，上天的谴责一定会临头的。前朝有个周立民，官至翰林侍讲，皇帝钦点为南直主考官。南直人才济济，多有美文佳作，周立民却心存嫉妒，没有好文章，妒忌其比自己的水平高，就一定多方设法吹毛求疵，贬损而后快。连官吴逢年非常气愤，就上书斥责说，见他人有长处，就像自己有一样，才是大臣的襟怀。过去张乖崖为蜀地长官，有一个老年参军本该罢黜，张乖崖看到他的一首诗，就特地上书推荐，至今传为美谈。明公掌握为朝廷选拔文才的大权，好文章不取，却只取劣等的，公道何在？周立民责怪他目无上司，大加斥责。吴逢年任满后，被皇帝亲取进京，做了礼部给事，就把周立民任性乖张之事呈奏皇上。虽然皇上从宽处理，没有追究，但吴的奏疏到处传播，也算为文人们出了口气。后来周立民由侍讲转任太常，因当时供奉太庙的祭器不齐备，他奉旨被降了三级，罚去修边城，戴罪立功。在边城，周立民又与边帅不和，他昼夜辛苦，把家产也赔进去了，才将边城修理完固。边帅却不给他报功，因此潦倒边塞，穷苦万状。吴逢年后升任监县一职，奉命巡视边疆。周立民得知后，写了一封信，讲述了自己历年来的功绩以及被边帅压制的境况，请求吴逢年为他递上去。吴逢年客气地说，臆错他人长处，这是太上所不许的。边帅今天臆错你，与你昔日不取好文章有什么不同呢？报应就是这样，一点也不差啊。我不计前怨，当为你表白。于是据实申报上去，周立民虽然因此得以释放回乡，但他的儿子们却都很愚鲁，不能承袭书香之传，只有一个孙子聪颖能文，但也终身不得志，连个秀才也考不上。这大概可以说就是报应。穆修因诗写得好而闻名， 游学经络，题诗在寺观壁上被真宗看到，赞叹而欣赏，问这是谁写的。左右侍从回答是木修写的。真宗说，公卿怎么没人推荐他呀？丁谓一句话挡住，说此人品行不及他的文章，因此皇上不再过问木修。丁谓妒心如此，理该死无葬身之地。乾道年间，刘生和徐生赴省参加结业考试，相约在考场交卷时互相检查。刘生看到徐生的卷子比自己答得好，就假装在人群中把卷子挤丢了，哄骗徐生说，你的卷子挤丢了，怎么办呢？徐生哭泣着寻找，一会儿有一个小吏从袖中拿出卷子还他，说刚才有人扔在地上，因而我收起来。这次考试，徐生考试得中，刘生却终生考试不能及第。尚书郭志早先以善作赋而有名，同学李勉妒忌他，散布流言诽谤他。后来郭志科举登第，两次执掌贡举，推荐李勉以明经考试中选。照榜颁布之日，李勉极为惭愧懊悔。三山人苏大章研究易学出了名，乌五年乡试梦见中了第十一名，偶然闲聊告诉了一个一起学艺的朋友，朋友竟告到郡衙，说苏大章与考官有约。等到发榜公布时，第十一名果然是一个研习易经的人。郡守把朋友的状子给考官们看后，决定抽一张备卷来更换，拆开号后，从备卷而考中的正是苏大章，而那个本来考中又因改备卷而落选的，就是投状子的朋友。文人们谈论此事，都拍手称快。